我们可以说提摩太后书讲到一个福音的持守和传承的主题。因为保罗在这封书信当中，他不仅谈到了个人在福音里的盼望，他还想要借着这封书信来激励勉励那一位年轻的传道人，使他可以把这个福音继续的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。所以当使徒保罗回顾他这一生的时候呢，他说出了那一句非常著名的临别赠言：我盼望我们每一位传道人，每一位弟兄姊妹离世见主之前都能够无愧地说这一句临别赠言。保罗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你看他在世这一生尽忠服侍，从此他可以就坦然无惧地去见主，也盼望这成为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的光景。所以这一个最后一封信呢，不仅告诉了我们保罗临终之前的一些的景况，他也告诉了我们保罗之所以有这样的景况，保罗的福音使命，保罗的服侍心智，保罗的属天的价值观。因为这些的景况是他的福音使命、他的服侍心智和属天的价值观决定的。所以我们通过这一位著名的使徒的临别赠言，不仅仅可以了解这一位使徒的最后人生的历程，我们还可以知道到底是什么激励了他这一生，因为激励他的也必将激励我们。你知道使徒保罗似乎在这封书信当中，我们会发现他似乎知道他即将要殉道，他似乎知道这是他写的最后一封书信了，所以他在这封书信当中非常明确地告诉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。我们看见他在告诉这件事的时候，讲这件事的时候，他没有凄凄哀哀，没有悲伤，而是把盼望放在了主的那里。他怎么说呢？在4:6-8说，我现在被交奠。交奠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宗教术语，献祭，摆上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。然后他加了一句，他说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换句话说，保罗为我们打了一个样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。所以这个何等的激励提摩太，也何等的激励历史历代所有服侍主的人。所以对于提摩太来说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，保罗所传讲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：一、福音；二、代价；三、持守。所以今天晚上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。第一点，保罗所交托的福音，护卫所托付你的信息，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。第二，保罗所传承的心智，就是为主不计个人代价，这是保罗所嘱咐提摩太的心智。第三，保罗所托付的劝勉，在信心中持守到底，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。所以保罗所托付的福音，持守福音真理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点，保罗所托付的信息。保罗在这一封信的一开始呢，就给了提摩太这一个劝勉， 他在一章七节十三十四节这样说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然后他说，你从我听的那些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，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。我觉得保罗说的很有意思，他说你从前听谁说的？从我听的纯，他有没有说什么样的信息呢？纯正话语的规模。然后请注意，纯正话语的规模怎么才能守得住啊？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。我们常常以为是用理性守住的，二十一世纪的基督教以为说纯正话语的规模是用理性守住的，理性肯定守不住，是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才能持守真理。然后他说，从前交托你的善道，我们常常会觉得说福音信息是一个的真理原则标准，保罗称为善道，在圣灵里守着。你知道神曾经差派使徒保罗做福音的使者，对吧？传讲这个福音的信息。保罗说，现在呢，提摩太也同样的要靠着这一位圣灵，就从前差派保罗的那一位神，现在也要差派提摩太来持守这个信息。但请注意哦，对这个信息的持守，这个信息得以保存，按保罗的意思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勇气、热心和激情，对不对？因为福音是神赐给我们的福音，持守善道的能力也是神赐给我们的能力。所以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，教会如何持守善道呢？教会如何持守所交托的这个信息呢？我觉得有两点哈。教会如何持守纯正的信息，首先我会说，我先退一步说，首先从某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做。我觉得什么都不用做很重要。什么都不用做的意思是，我们不要想一些新花样、新创意来持守这个信息，这就是什么都不用做的意思。因为守住福音的本质就是守正、守拙、守素安常，持守古旧的福音，而不是想出什么新花样出来。这是第一个首要的。第二呢，从责任和本分上来说呢，我们确实应该做些什么。那做些什么呢？回应呼召。是的，持守福音啊，从责任和本分上应该做的就是回应呼召。因为我们蒙召不是要去传讲许许多多的信息，对不对？教会蒙召不是传讲许许多多的信息，而是要传讲福音的信息。我们蒙召不是要提供一些福音之外的别的更具有吸引力的东西，我们蒙召不是要创造一个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、更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个信息，不是的。我们蒙召其实是单单传讲那个福音的信息。所以呢，你会发现使徒保罗三令五申的在提醒提摩太，要保守所交托你的善道，持守福音的真理。我们仔细想一想哈，为什么保罗要三令五申的强调这一点？两个原因，第一，这个事儿很重要，所以要多强调几遍，对不对？第二，不持守这个事儿很危险，所以要多强调几遍。事实上，我们历史历代以来，我们总是面临了各种更改福音的诱惑和引诱。啊，听见这样，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心里会说，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虽然对信仰不太热心，我虽然对信仰不太认真， 但总不至于去更改福音吧。我们很多人会不会这样想？但我们如此过高的评价自己是不好的。让我提供几个常见的更改福音的场景，我们来对照一下自己好不好？比如第一个场景，当我们面对一些试探的时候，面对一些抉择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清楚圣经的教导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明明知道圣经真理的要求，原则也非常的明确，道理非常的清晰，但很多时候仅仅是因为我们不想照圣经的真理去行，但是我们不能明目张胆的说我就是不想听圣经的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为自己的犯罪找借口，来开始更改那个福音的信息了。主满有恩典，主知道我的软弱，我信心不够，我有我的处境，我胜不过，我知道圣经的真理原则标准，但我就是做不到，我没办法。哎，这个其实就是在具体的事情上调整真理来适合自己的处境，这个叫与某某某相适应。我说的这个某某某就是具体的名字，就是我们总喜欢让真理与某某某相适应，这个不就是更改真理吗？这会不会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具体的场景当中？这是危险的，这是危机的。第二个场景，或者有些人犯罪之后呢，他会为自己的犯罪找借口，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学会了一个技能，什么技能呢？哎，我觉得这个技能很了不起哈，很危机哈。这个技能就是用看似正确的话来掩盖自己的过错和过犯，以至于可以不去悔改。用看似正确的话，那些话单拎出来，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，但是此时此刻在那个光景之下，其实是不正确的。我来举几个例子。主有恩典，主接纳罪人，就是他犯了罪哈，就犯了罪的人会这样说：人不接纳罪人，但主接纳罪人。谁没有罪呢？大家都是罪人，没有你没有资格指责别人。他说的这个别人不是别人，就是自己。我会说这些结论都对，内心全错。为什么我说结论都对，内心全错？这些话单拎出来，每一句话都是对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自己此时此刻正在犯罪，我们为了躲避别人的纠正、指责、督导，于是说出了这样话，自己就可以不被纠正、不被指责了。那这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糟糕的技巧。第三个场景，有些人犯了罪之后呢，是会有羞耻感和罪恶感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为了消除这个羞耻感和罪恶感呢，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徒常常会觉得必须做一些事情，以至于让我们和神和好。比如他开始更多的参加教会的服事，比如他开始更多的奉献，比如他开始更多的聚会。请注意，这些都是好的哈，都是对的事儿。但是我会说，当他试着用这些东西来消除自己的罪恶感的时候，他就更改了福音。哇，你说更改福音很容易的，因为你所做的这些事是对的，就像上一个场景说的这些话是对的，因为这些做法都很好，但是误用了善行。这些做法都没有问题，但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。我们也不是靠着这些办法在神面前称义的。这是天主教更改福音的主要的方式。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苦修，那么多的修士，那么多的鞭打自己，那么多的这个几乎就是用这种方式吗？最后一种， 第四种场景，更改福音的可能更普遍，就是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很可能去更改福音。比如当我们跟不信的人分享福音的时候，常常时不时的会保留福音的尖锐性。很多时候我们为了更加的吸引人，或者说就削掉了福音的棱角，淡化了罪，淡化了审判这样的信息，以至于呢，这种掺了水的福音呢，人们听起来信耶稣像一个业余爱好。这种掺了水的福音呢，人们听见这样的信息不再有紧迫感，也不再有一位救主的必要性，信耶稣成了一个好建议而不是一个好消息。就你会建议他信耶稣，而不是告诉他唯有信耶稣才是唯一的出路。这也是一种更改的方式。所以请问提摩太在以弗所面对这些假教师的时候，他会不会面对这样的诱惑和危机呢？使徒保罗知道福音有随时被更改被否认的危机，所以他特别的提醒提摩太持守福音的纯正。所以第一个，我所交托你的信息你要持守。事实上我要说，我们甚至都无需沙盘推演，看教会历史就明白这一点了。我们绝不可以为说我们不会更改福音的信息。事实上在教会历史上，曾经很多的纯正的教会在一代人之后就迅速的变质了，这不是危言耸听。美国从保守的长老会到不幸的自由派的教会的变质，甚至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，对不对？上个世纪初，上个世纪初曾经享誉全球的保守的纯正的老普林斯顿的神学院，他的自由化好像飓风刮过，出来的人是少数，大多数人都是自由派。梅青所代表的保守派其实是其中的少数而已，人家是神学家哦，你不要以为是人家脑子不够用所以才变质的。所以我说持守福音的信息不是靠脑子，是使徒保罗说是靠信心和爱心。当飓风刮过的时候，当时很多人还茫然无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教会10年后20年后30年后还能不能持守福音的纯正，这是保罗认为这是很迫切的一个问题。当一代人过去，有新的一代人起来的时候，士师记是这样描述以色列人信仰的变质的。怎么描述呢？说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，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，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。哇，你知道其实就是父亲死了，儿子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。所以按使徒保罗的认为，这个危机一直存在。既然这个危机一直存在，我们确实就需要在信心和爱心中常常守着，靠着圣灵持守福音的真道。信心、爱心、圣灵，福音的纯正对今天的我们来讲，我当然我们现在可以在主的面前有安慰的说，至少在我们这间教会的讲台上，我们还是有福音的纯正的，我们持守古旧的十字架的，我们有一个保守的改革宗的这样一个福音的立场，在今天是这样的。但我们绝不可以因着这个缘故就轻忽这一件事情。其实这件事情再怎么强调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，因为福音常常在很多的场景当中受到挑战，或者有被更改的危机。我再举三个场景，我再说三个方面哈，福音的危机。 首先我们必须谨慎地呈现人类一切的需要，我们必须谨慎地呈现人类一切的需要。从根本上来讲，我们一切的需要追根溯源都是属灵上的需要，一切的需要根本上都是属灵的需要。因为所有人犯罪堕落之后都得罪了神，对不对？所有人，亚当的后代，这些罪应该受到神的审判和刑罚，对吧？于是亚当之后所有人处在一个普遍的光景，就是与神隔绝，与神为敌，受神审判的状态。人们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会产生什么呢？会产生苦难，会产生疾病，会产生战争，会产生瘟疫，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破碎，会产生自私自利、骄傲自我等等等等，都会产生。所以福音在本质上要去解决一个问题，解决什么问题呢？换成通俗的话说，福音所宣讲的是信耶稣得永生，而不是信耶稣疾病得医治。我为什么要这样来表述呢？虽然你我都有可能经历类似的疾病得医治的恩典和眷顾，但福音本质上所宣讲的是，我刚才说了，疾病、战争、人际关系的破裂、痛苦、苦难，都源于与神隔绝、与神为敌、罪恶的破碎的这个世界的状态，对不对？换言之，让我这样说，福音在本质上并不是解决今生一切的苦难、疾病、痛苦、艰难，虽然有的时候它的确解决了一些的苦难和艰难，福音有些时刻解决了，但本质上它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。虽然基督徒也会关心苦难的问题，但根据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，人类主要的需要、核心的问题是从永恒的苦难当中被拯救出来，因为它的名字叫做把他的百姓从什么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不是从罗马帝国或者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。如果我们仍认为福音只解决今生的世界的肉身的问题，那我们就容易把福音从永恒、灵魂、救赎的本质上滑落到今生处境、成功、肉体的需要上了。这是第一种福音被否定、被更改的场景。所以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要谨慎地呈现人类一切的需要，告诉他那一切的需要背后有一个本质的需要，就是需要与神相合，需要从与神为敌的状态成为神的儿女，那是最大的需要。第二，我们也必须谨慎地呈现神对我们供应的需要，这个跟福音也有关系。因为在历史的长河当中，你会发现福音常常备受攻击，传福音的人也常常容易被人逼迫，这个是事实。教会总有一个潜在的危机，什么潜在的危机呢？你去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一点，每个时代都充斥着这样的人，就是那些声称自己是神的仆人的人，他们为了避免福音真理跟这个世界之间的冲突，总是不自觉的想要去稀释福音。哦，这个危机每个时代都有。或者他们为了赢得这个世界的尊重和欢迎，为了赢得这个世界的利益、舒适和享受，他们容易把福音那个尖锐的一面给消解掉，只讲荣耀、能力、成功、优秀的一面，不讲受苦、代价、罪恶、悔改的那一面。请问福音有没有荣耀、成功、能力、优秀的那一面？有。请问福音有没有受苦、代价、罪恶、悔改的那一面？也有。 而两者谨慎的平衡的传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当我们把消极的那一面去掉的时候，用保罗的话说，那些自称为是神的仆人的人，他们开始勾引人入教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所有的假先知、假教师、异端邪说者，特像搞传教的，就勾引人入教嘛，并且为了得利，会说那些满足人肉体和私欲的话，会让听众特别的喜欢他，特别的兴奋，特别的满足。但通常来讲哈，讲认罪、悔改、受苦、代价这方面的信息，总会有人不喜欢听吧，总会有人讨厌吧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当我们用一些信仰的好处和利益，声称基督信仰能满足你一切的好处和利益的时候，如果用这个来吸引人心，那就是喂养人的私欲。比如他们会说，请注意，他们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全错哈，有些可能单拎出来每句话也依然是对的，但是你放在那个语境当中，你还是会发现有点问题。比如他们会说，基督信仰是教导人做好人好事，耶稣基督是伟大的教师，基督徒都是好人，基督信仰教导与人为善，或者说信仰教导我们爱国，信仰教导我们成为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，或者说信仰给我们带来家庭和睦、夫妻好、孩子听话、做生意成功等等。你单拎出来这些话不一定错，我必须谨慎的说，这些话不一定错，对不对？真的不一定错，很多上帝的祝福、同在、眷顾、恩典真的会导致这些事情，对不对？但问题是，如果我们一直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，最可怕的不是这些话，最可怕的是如果一直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，人们最终会走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背弃十字架的福音，讨厌为主受苦的道理，厌恶轻看这个世界为义受逼迫的福音，对不对？我必须说，今天的绝大多数的教会正在走这样一条道路。他讲的每一句话单拎出来不一定错，但是整个体系和系统是错的，其实。因为一直在往那一个远离受苦的一面的那个福音的方向，一直在远离那个方向的时候，福音总是容易变得越来越世俗化，越来越成功化，越来越光鲜亮丽化，越来越充满优越感。甚至即使今天在一个逼迫的环境当中，很多教会的牧师都还充满了优越感。你就想想，如果不在逼迫的环境，他得多烧包。真的是这样子的。这个会无形当中侵蚀我们的心的，无形当中让我们越来越远离主，越来越专顾自己，以自己的肚腹为神。这个是会潜移默化的更改福音，它不是一天更改的，是10年、20年、30年之后更改的，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状态都是不对的。第三个场景，我们也必须谨慎的区分福音与福音的果子。除了否认和更改福音，还有一个需要避免的，就是混淆福音。你知道在20世纪初，许多教会涌入了自由派的神学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一谈到自由派的神学的时候，都把它当成这个恶虎猛兽一样的东西。但你知道当年人家能够被全球范围都接受，能没有两把刷子？ 能一看就充满狰狞的面目，不是的。自由派当年打进教会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讲什么？他们讲，我们要科学，我们要道德，我们要搞教育，我们要文化，我们要自由，我们要社会公益，我们要慈善活动，我们要追求人人平等，我们要有博爱的精神。人家哪句话错了？为什么当年教会对他没有抵挡力？因为他们不在于专注福音信息的启示，他们开始更多的专注福音的果子，就是他们开始觉得说那个果子本身是福音。耶稣基督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，他有没有从死里复活不重要，但是他的大爱激励着我们去解放全世界，这个才重要。耶稣死没死，活没活，我们不管，但是他永远的激励着我们去解放非洲，把那些非洲人从这个水深火热当中拉出来，这个很激励人的。所以自由派跟共产主义在当年有一个汇流，就是他们所宣扬的都是光明的、积极的、正面的、人间天堂的，就是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达到一个桃花源和乌托邦，很吸引人的。但是问题是，他更改福音的方式就是把福音的果子当成了福音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发现了，持守福音的纯正，十年后、二十年后、三十年后，或者外在环境更宽松更好之后，有没有可能这间教会迅速的变质？我们要警醒啊，我们要谨慎啊，我们要持守那个信息啊，我们要持守那个神学啊，我们持守要那个教义规模和系统。我知道大部分弟兄姊妹可能对系统、神学、教义接触的少，或者不那么的感兴趣，或者说觉得离得自己生活很远，但是其实不是的。这间教会的讲台上可能一直要提醒自己那个纯正真理的规模、教义和系统，要持守福音的纯正。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第一个托付。第二，保罗所传承的心智就是为主受苦不惜代价。那保罗一方面呼召提摩太持守福音的纯正，另外一方面，你有没有发现他也呼召提摩太向别人传讲这个纯正的福音，将这个信息不仅自己持守了，还得怎么样？交托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。就你不仅自己得纯正，你还得教导别人纯正，让那个别人也教导别人纯正。二章一到二节这样说的：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哎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什么？我所教训你的，对吧？你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你看见这个信仰的传承了，对吧？保罗教导了提摩太，提摩太去教导那忠心的人，忠心的人去教导别人，哦，一下子四代就出来了。其实这也提醒我们，仅仅教导别人福音还是不够的，还得教导别人，栽培别人，训练别人，装备别人，也有能力让别人去教导这个福音，让别人也去教导这个纯正的福音，这就是最宝贵的信仰的传承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这样说，对一间地方教会来讲，对一个地区的区会来讲，如果十年都没有新的神学生，没有新的工人，没有新的牧师和长老，那我敢断言这间教会一定是一间死气沉沉并且大有问题的教会，一定是的。因为他没有信仰的传承，他没有生命的活力，他也很难有扩展主国度的意向。即使这间教会的牧师有可能大有能力大有恩赐，他也一定会一代而亡，一代人的时间消亡下去， 因为他没有信仰的传承。但是呢，我要补一句刀，据我有限的观察呀，这样的教会的牧师通常都少有意向，缺乏能力，也缺乏胸怀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这间教会投入资源、人力、物力在我们的这群孩子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这群神学生的身上，装备神学生，栽培孩子们，装备传道人，预备未来的牧师，这是极其宝贵的事情，我们要为此感恩。我不是说咱们的学堂和咱们所参与的服事的神学院没有难处哈，一定永远都有难处，永远都有挑战，永远都有压力，但是我们这间教会一定要记住，这件事情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。我们需要花时间、花心思、花精力、花金钱去服侍。为什么？虽然这件事情有艰难，但是这是传承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在一章第八节，我们看到保罗呼吁提摩太要跟他一同为福音受苦。在第二章，他劝勉提摩太说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跟保罗同受苦难，就像基督的精兵了。保罗从自己的经历说，第二章第九节，我为这福音受苦难，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，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。所以持守福音的真理伴随着是什么呢？伴随着的是受苦的心智。第一点，保罗交托福音的真理给提摩太，对不对？第二点，保罗就把受苦的心智交托给提摩太。因为当他要去服侍这个福音，服侍这位主的时候，一定会面临受苦，一定会面临逼迫，也一定会面临挑战。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呢，我们常常容易一手抓福音，一手抓舒适，今生做财主，来世拉大路。我们总希望两者兼得，但问题哦，各位亲爱的兄弟们，我多说一点哈，问题从来都不是两者会不会在我们身上兼得，问题不是这个问题。历史历代你有没有看见两者兼得的？说实话有啊，不是没有，人家那些忠心爱主，今生也特别的富足的，也真有啊。问题不是这个，问题是舒适、富足、成功、优秀这些事情有一个危机，它会慢慢吞噬我们的心，这才是问题，这才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。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不是说千万别有钱，他不是这个提醒，他不说千万别成功，千万别富足，千万别优秀，他是不是这样一个提醒？不不不，不是的，他是说千万别让那些东西吞噬了你的心，这个才是他的提醒。换言之，如果提摩太很优秀，很有钱，很成功，一切都很好也没关系，但是保罗说有一个危机是别让那些吞噬了你的心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，保罗开出了一个药方。什么药方呢？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各位，我真觉得我们拥有什么，我们喜欢什么，就会竭力在什么面前得蒙喜悦，我们就想在什么面前被称赞、被接纳，在那个东西的面前竭力的去追求，如果我们看中的某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给出的药方是什么？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。如果这个摆正了，你有点钱我也为你感恩， 你各方面都很好，很值得感恩，多请我吃两顿饭就可以了。真的，你拥有的那些东西你可以用来服侍教会，服侍弟兄姊妹，对不对？服侍国度，那个值得感恩。但是守住的是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啊。无愧这个事儿很重要呀，多少时候其实我们没办法在主面前说无愧的，对不对？很难在主面前说无愧，然后就可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所以保罗的提醒劝勉这个心智。第三，保罗最后的劝勉就是在信心当中持守到底。你看哈，保罗鼓励提摩太传道，交托福音的信息给忠心的人，抵挡假师傅，并且要为此预备受苦，然后最后保罗劝勉他要持守到底。因为保罗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都持守了对主基督的忠心，现在他走到人生的最后的历程的时候，他也劝勉提摩太要持守到底。他怎么说呢？三章十四节说，你所学习的，所确信的，要存在心里。怎么持守到底呀？所学习的，所确信的，要存在心里。因为他也曾目睹，保罗也曾目睹有人在信仰上滑跌滑落，不见踪影了。他告诉提摩太，四章九到十节，他说，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。哎，为什么赶紧到我这里来？是不是我现在很需要你？不是的，他担心提摩太，你赶紧到我这里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往铁撒罗尼迦去了。哇，他眼见他的一个学生门徒和同工迪马就滑跌了，滑落了，所以对提摩太说，你赶紧到我这里来。请注意，并不是所有自称跟随主基督的人都是主基督的门徒，都能一生持守走下去。自称是主基督的人不一定是，迪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告诉提摩太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就是那节著名的经文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怎么持守得住呢？将主的话，将所确信的救恩真理存在心里。就是如果你要持守，就是不能忽视圣经的真理，这是我们能持守的根基，不是靠我们自己都能忍，而是持守的根基。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猜测迪马为什么会贪爱现今的世界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或许有一个本质的原因，就是他还不真正的认识爱慕主基督和他的国，以至于这些世界就让他贪慕的不得了。他或许还没有在神的话语上构建出他人生真正的根基和盼望来，以至于他贪爱现今的世界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持守神的话，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也要教导别人这样行。这不仅是个人的责任，也是整间教会的责任。我特别感恩的一件事情，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好多小组团契都有背经的习惯和计划，感谢主，我们应该持守下去。当时一天两天不觉得什么，持守个一年两年大有收获。这是建立信心的事情，这是栽培灵性的事情，这可以让我们信仰更有根有基的事情，一定持守下去。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劝勉提摩太，因为他很快要离世归主了，但保罗认为福音的信息一代人持守还是不够的，需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且坚守到底，不仅装备这一代，还要装备下一代，一直下去，只等到主来。阿们。这就是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所传讲的信息。最后我为你们读一段约翰·波洛克，他是基于新约圣经写的一本保罗传记的一段话。当然这是一本传记，他是基于他对当时史料的记载加了一些他所能描述出来的一段话。我为您读一段。他们押送他来到朝向大海的奥斯田大道，往来于奥斯提亚的人认出了这支行刑的队伍，其中有佩戴棍棒和斧头的人，有扛着大刀的刽子手，还有护送的卫队。这是描述保罗最后殉道的光景。有一位戴着手链的罪犯，双膝向外弯曲，衣衫褴褛，肮脏不堪，刚从监狱里被提出来，正僵硬地走在行刑的队伍当中，但是他脸上看不到羞愧和落魄，因为他要奔赴一场筵席，他要走向一次胜利，他要迎来一个加冕的日子，这个日子是他曾经梦寐以求的，因为他常说神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无论有多少都是是的，因为他说刽子手不能使他与耶稣分离，并且他的同伴也没有什么变化，因为他的同伴知道他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他所喜悦的，更美妙的是他将要看见耶稣，是那一位他曾经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看见过的，曾经在耶路撒冷，曾经在哥林多，曾经在那艘沉船上隐约的身影，现在终于要面对面了。他们将保罗押送到奥斯田大道3英里外一处林间空地的小松林里，可能那里是一块墓地，相信他一整夜都被关押在一个小小的牢房里，因为这是行刑之前的惯例。如果路加获得允许，可能此时就待在牢房的窗口旁。如果提摩太和马可能够此时及时的赶到罗马，那个不眠之夜将不会有哭泣的声音，只会有歌唱的声音。天刚破晓，士兵们就把保罗带到柱子处，刽子手全身赤裸，准备妥当。士兵们剥去保罗的衣服，使他赤裸上身，把他绑在低矮的柱子上，让他一直跪着，露出他的脖子。有记载说，士兵用棍子抽打了他，因为这是行刑之前的通常的惯例。尽管他们执意要对这样一个将死的身体实行最后的刑罚，但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刀剑吗？是逼迫吗？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大刀一挥，他进入了荣耀里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使用你的仆人保罗将那恩惠的福音信息传给了提摩太，你也使用提摩太传给了忠心的人。历史历代我们所持守的这个福音，不是我们自己多好，乃是这个福音有生命的大能。主啊，愿这福音的大能也不断地激励我们，使我们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在这个世俗化的时代，忠心地复位那所交托我们的信息。主啊，为这个缘故，也求圣灵赐我们受苦的心智， 因为我们所持守的这个信息是如此的荣美，所以值得我们拼尽全力，甚至像你的使徒仆人保罗用生命的代价去持守它。然而我们常常是小性的、软弱的、不配的瓦器，就求圣灵不断的加添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在神的爱当中持守到底。感谢赞美主，将一切荣耀归给主。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，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
阿门。
阿门。